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高兴今天跟你们一起崇拜，同时也用圣经的话彼此勉励。
好高兴今日同大家一起崇拜，同时用圣经的话彼此勉励。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当根基被毁坏时。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当根基被毁坏时。
我特别要提到澳大利亚的家庭。澳大利亚的社会根基破坏或者是破裂的情况，
会特别提到澳大利亚的家庭的社会的根基破坏的情况。
好，把我的那个好，首先我们来了解诗篇这一篇。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诗篇第十一篇。
我每一次在谈诗篇的时候，都喜欢让大家更明白诗篇的各方面种种。我们才提到他的信息。
我哋每次提讲到诗篇嘅时候，陈牧师都中意同大家介绍多啲诗篇嘅种种，之后先会提到信息。
这首诗篇的类型，我们称为信靠诗篇。
呢首诗篇嘅类型，我哋称为信靠诗篇。
有时候把它称为信心之歌或者信心之诗，
亦都会将佢称为信心之诗或者之歌。
作者大卫，他告诉我们，他可能在生命中。面对生命中的危险，
作者大卫话俾我哋知，当佢嘅生命，当佢嘅生命中受到威胁嘅时候，
那么他把他的信心，他告诉我们，他把信心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上。
佢话俾我哋知，佢将佢嘅信心建立喺上帝嘅基础上。
他描述敌人，这个敌人啊，攻击他，好像是箭在弦上。
他形容说敌人攻击他好像箭在弦上，
这个他讲我是投靠耶和华的，
他说到我是投靠耶和华的。
可是敌人怎么样攻击他呢？恶人的弓箭，这个弯箭，把箭搭在弦上，所以我们叫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
他形容到敌人攻击他，就是已经将箭摆在弦上，要暗中射那些心里正直的人。
这种诗篇我觉得很容易看，分成两段来看。
我们将这首诗篇分成两段来看。
我把第一节到第三节称为诗人阐明他的处境，当根基被毁坏的时候，艺人应该做什么。
我们将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明是诗人阐明他的处境，当根基被毁坏的时候，义人会怎样做呢？
第二段是诗人的回答回应，就对上帝要有一个正确的观。
到第二段四到七节是讲到诗人的回应，对上帝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那么诗人大卫他，我们说了他的这个标题里面说是大卫写的诗歌。
诗歌诗篇的标题都写讲到明是大卫写的诗歌。
生活处境我们不十分了解。
他的生活处境我们不是那么了解。
因为大卫没有告诉我们。
因为没有挂到给我们听。
有的人以为说很可能是因为大卫受到扫罗王的追杀的那一个生活背景。
很多人说是当大卫受到扫罗王追杀的时候的生活背景。
敌人好像箭在弦上要攻击他。
敌人是箭在弦上要攻击他。
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是他的儿子，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兵变的时候，那个生活背景。
有些人又说可能是当他儿子亚沙龙兵变的时候的生活背景。
我们不晓得，不大概这原来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大卫受到某种的挑战，某种的凶险。
我们不清楚，但是可以知道的，大卫受到某一种的凶险。
有人就劝告大卫说，你要怎么样，你要逃跑。
有人就劝告大卫说，你要逃跑，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上去。
他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
这个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形容词，形容逃跑到远远的地方去。
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形容词，是说到你要逃到远远的地方去。
这个飞往，如果我们懂得希伯来文的话，希伯来文是用复数，不是单数。
这个飞往，如果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话，这个字是用复数，不是用单数。
那意思就是说， 有人对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大卫不是一个人啊，你们当像鸟飞往山上，飞得远远，跑得远远。
因为形容到大卫同佢嘅跟随者，大卫唔系一个人，系你们要去逃到远远。
那么大卫怎么样回答呢？大卫说：“我们怎么能够逃呢？”
咁大卫点回答咧？话佢就回答到：我哋点样要逃咧？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逃，
意思话系我哋唔会
我
逃，
们要面对现实。
我哋要面对现实。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生活背景一定不是大卫逃难扫罗的那个背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相信应该不是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的背景。
因为那个时候大卫跟他的跟随者逃到那里去，逃到非利士人之地。
因为那时候大卫和他跟随者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
首先他们逃到加特，做个箭头，加特，然后呢后来他又逃到喜克勒，加特喜克勒，在那里住了一年四个月。
首先他逃到加特，跟着又逃到去洗格拉，在那里住了一年四个月。
敌人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敌人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扫罗不敢跑到非利士人之地去追杀他，
因为扫罗不会敢走到去非利士人的地方去追杀他。
所以我们相信不可能是这个历史背景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历史背景。
我们也相信不会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兵变的时候的那个生活背景，
相信也不是他要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兵变的时候的。
因为亚沙龙兵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大卫逃难，带着他的随从逃到马哈念约旦以东去躲避。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大卫和他追随者是逃到去马哈念，在约旦以东那里逃避。
所以一定是提到某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大卫面对生命的凶险。
所以可能是提到一件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大卫是受到生命的凶险。
那个时候大卫非常关心就是家庭跟社会的根基破裂。
那时大卫很担心家庭和社会的根基破裂。
所以他在这里说，当根基毁坏时，义人应该做什么？
所以他讲到，当根基毁坏的时候，义人应该做什么？
当根基毁坏的时候，
能够做什么？
不要惊慌。
当根基毁坏的时候，不要惊慌，
不要逃跑，
不要逃跑，
要勇敢的去面对，
要勇敢的面对。
更重要的是要靠上帝来起身
，更重要的是要靠上帝得胜。
各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看过这片电影，
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套片，
这个好莱坞的电影 Four Stand from Neverland，
是一套，好莱坞的电影。
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有听过，四十多年前好莱坞拍了一片电影，这片电影叫做，在中文叫做纳尔龙第十突击队
，这套是比较旧的电影，如果年纪大可能听过，这套电影的中文名叫纳亚龙第十突击队。
这是一片二次战争的一个经典的影片，
是一部关于二战的经典，
是美国和英国一起制造的，
是，英美一起做的。
他是讲到两个人，一个叫 Miller， 一个叫这个 Bunsby，两个人被联军派到南斯拉夫去
，这个讲到两个人是被联军派到去
南斯拉夫去参加这个纳尔隆第十突击队，
是参加这队纳亚龙的第十突击队。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一个使命，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任务，
就是要去把一道桥梁把它炸毁，
就要将一道桥梁炸毁。
那么这个他们又不能够带很多的这个炸弹，
他们又不能带很多的炸药，
因为如果太多炸弹行动不方便，
因为带着这么多炸药行动不方便，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带着一点的这个炸弹在身上，要去炸这条大桥。
那他就带着少量的炸药，在身上要去炸这条桥。
原来这条大桥是德国纳粹党用来运输他们的金这个这个 武器，还有他们的军队要从这个地方经过的。
因为这条桥梁是纳粹军是要运输他们的军械和他们的军队要经过的，
所以这两个人带着一点的这个炸药，好像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不能够完成的使命。
他带着这么小的炸药，好像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后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
后来得到一个结论，
只要他们把那个上流的水坝，上流一个水坝，把这个水坝炸掉的时候，那么这条大桥可能就会被摧毁。
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可能他如果将上流上头的水坝炸开的时候，可能这个桥会被摧毁。
因为水坝如果被炸毁的时候，那个水啊会好像山一样的倒下来，就把那个下流的大桥把它摧毁掉了。
因为如果水坝被毁坏之后，水冲下来就可以将条桥毁坏。
所以这两个人就上去那个水坝，要去找最适当的地点，然后把他们身上带的这个炸弹放在适当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去到那条水坝，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想着将炸药放在那里。
炸弹引爆的时候，
炸弹引爆的时候，
他们听见一声巨响，
听到一声巨响，
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的样子。
但好像没什么反应。
后来他们发现到那个水坝起了裂纹，
后来他看到那个水坝有裂痕，
水坝起了裂纹，慢慢的就怎么样，就倒塌了，
跟着就慢慢倒塌。
哎呀，整个水坝倒塌，那个水啊好像山一样的倒下来，
那些水就冲下来，
最后就把这道桥梁把它毁掉了，
就毁坏了这条桥了。
哎呀，这个好莱坞的故事是这样，当时这个纳粹党的军队刚好要经过这条大桥，
那电影桥就是这样，那个纳粹军队当要正要经过这条桥，
大桥毁掉了，
他将条桥毁掉，
那个路被折断了，
条路就断了，
他们就不能够向前进，
他就不可以前进。
好莱坞的故事啊常常就是这样结束，最紧张的时候结束了，
就在这个很紧张的时候结束，
制造裂痕，把整个根基撤回。我觉得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社会家庭要学习的功课。
藉着裂痕而整个根基会被毁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澳大利亚家庭所要学习的功课。
今天我们看见澳大利亚的家庭跟社会不是很乐观，
我看到我们现在澳大利亚的家庭和社会不很乐观。
我们看见家庭跟社会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很多这个裂痕，
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真的千疮百孔，很多的裂痕。
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到四方面，
我今天要看到四方面。
第一，家暴。
第一是家暴，
Domestic violence。每一天都可以在报纸新闻看到，
每一天都可以在新闻报纸上面看到。
根据澳大利亚最新的一个统计，这是我们社会家庭面对非常严重的一个其中一个问题。
根据社会统计，这个是我们澳大利亚家庭面对非常之严重的问题。
大约有200多万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妇女，经历这种肢体上的这种暴力行为，
大约有200万的澳洲人，特别是妇女，经历到这种肢体的虐待，
300多万澳大利亚人妇女经历到情感上这个 emotional abuse，
360万的澳洲人大部分是妇女，经历到情感上的虐待。
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家庭这个家暴直接影响到儿童的成长，
大家知不知道家暴其实是直接影响到儿童的成长，
影响到家庭社会的这个根基，
影响到家庭社会的根基。
家暴特别是受影响的受害者多半是妇女，妈妈还有儿童，
受影响的大部分是妇女、妈妈和儿童。
统计告诉我们多半这个犯家暴的都是男人，
统计告诉我们大部分犯家暴的都是男性，
受害者是妇女、妈妈还有儿童，
受害者是妇女、妈妈和儿童。
大约有1/3受家暴的那些妇女、儿童，他们求助于联邦政府，
大约有三分之一呢啲受虐待嘅妇女儿童会求助于联邦政府。
那就是说，联邦政府需要每一年大约用了45亿澳币来帮助这些家暴的妇女儿童。
啊，政府系要每一年差唔多要用45亿去帮助呢啲受虐待嘅儿童。
弟兄姐妹，这个家暴啊，造成了儿童产生这种自卑感。
啊，喺家暴家庭中成长嘅儿童啊，有自卑感，
造成他们有自杀的这种趋向，
让佢哋有呢个自杀倾向，
造成了他们对别人有这种敌对感，
让佢哋造成同对人有敌对感。
啊，他们不懂得关心别人，
佢哋唔识得去关心其他人。
这些儿童是我们将来的主人翁，他们长大以后就是成为这样的人。
啊，呢啲儿童系将来社会主人翁，佢哋成长之后成为呢啲人。
第二方面有一点敏感啊，不过我们都要讲啊。第二是离婚跟单身家庭。
第二方面是离婚和单身家庭。
根据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统计的报告啊，2021年，那是两年前，它不差不多是十出版的，15.9%例，大约有250万的澳大利亚人离婚。
喺2021年嘅社会统计，大约有15.9% 系单身家庭。有250万嘅澳洲人系离婚嘅。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 ABC 广播电台在上一个月有一个报道。
唔知大家有冇睇过 ABC 广播电台上个月一个报道？
他报道什么呢？他说昆士兰州是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
佢报道话昆士兰州系全国离婚率最高嘅，
叫做离婚之都 ，the capital of divorce，
叫离婚之都。
前年。在2021年，大约有56000对的，结婚的人离婚。
喺2021年八月，有56000对嘅人离婚，
比前年2020年高出了整整13.6%率。
啊，比前一年系高咗咗13几%嘅percent。
澳大利亚的这个婚姻的寿命，你们知道多久吗？
你知唔知澳洲人嘅婚姻嘅寿命系几长啊？
大约就12年，
大约只有12年。
所以澳大利亚的家庭的解体，造成什么青年儿童问题？
因为澳大利亚家庭嘅解体造成咗青少年嘅问题。
这是我们国家社会的一道，我觉得很强烈的一个裂痕。
我觉得系我哋国家一个好强啊，系好大嘅裂痕。
第三方面我要讲的是儿童犯罪。
第三方面要讲到的是儿童犯罪。
哎呀，儿童犯罪，你知道10岁到17岁的儿童犯罪率哦，大约有，应该有5万，对不起啊，我还没有讲到这个，大约有5万，儿童犯罪。
在我们澳洲10到17岁大约有50000名的儿童犯罪。
哎呀，那一些儿童他们应该是在学校读书，但是他们半夜早上2点3点跑去怎么样，跑去出来偷东西，抢劫。
这些儿童应该都是在学的，但是他们在凌晨2、3点的时候就出来去抢东西。
他们偷人家的车，然后去抢劫，然后做出很多破坏人家的这个产业，
做很多破坏人家的产业，偷车抢劫的事。
可能我们会问啊，这个早上2点3点钟，这些儿童应该在家里面睡觉的，怎么跑去犯罪呢？
可能会问到凌晨2、3点的时候，他们应该在家里睡觉，为什么去犯罪呢？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破裂的家庭。
因为他都是来自破裂的家庭，
他们在家里面没有得到父母的爱，他们没有人照顾他们，
他们在家里没得到父母的爱，没人照顾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儿童犯罪实在是我们国家社会家庭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
所以我觉得儿童犯罪是我们澳洲社会家庭里面很大的破口。
第四方面、更敏感了，
第四方面更敏感的
同性恋合法化，
是同性恋合法化。
各位，你还记得2016年，这个昆士兰州， 我们的州已经通过这个同性恋，同时同性恋人也可以抚养孩子，哦，各位还记得？
在2016年，我们的州已经是通过了同性恋，而且他们都可以合法地抚养孩子。
第二年，2017年国会通过，哦，所以州议会通过，国会也通过了。
所以2017年，国家议会也都通过。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传统家庭、基督家庭里面，这是一道很严重的一个裂痕。
在我们传统基督教家庭里面，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裂痕。
澳大利亚家庭的水坝差不多是崩溃了。
澳大利亚家庭的水坝差不多是要崩溃的了。
我们200多年见过的这个传统家庭、基督教的这个家庭制度啊，已经破裂，已经被冲掉了。
我们200多年这个建国之后的基督教传统家庭的观念，已经差不多是要被冲破。
这给我想起了罗马帝国的衰败跟破裂，跟这个的灭亡。
令我想起罗马帝国的衰
败、
破裂、灭亡。
各位，你知道罗马帝国历史家一直很惊奇，罗马帝国是怎么样崩溃的？
历史学家很惊奇，为什么罗马帝国会被崩溃？
历史家常常认为说，一直认为说，罗马帝国的崩溃是自己崩溃的。
历史学家都认为罗马帝国的崩溃是源于他自己，
是因为内在的原因，家庭的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不是被人灭掉的。
因为是他们内在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不是被其他人灭掉的。
我最近看一篇文章，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上网看。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看。
是英文写的，但为什么罗马帝国会没落？那么跟美国可以学什么功课？
为什么罗马帝国会没落呢？是不是美国要学习的功课呢？
作者是这位莎拉布尼。
作者是这个莎拉布尼。
这篇文章里面说什么呢？作者提到美国南加州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学生，他们在研究罗马帝国灭亡。
文章是讲到南加州大学的学生研究罗马帝国灭亡，
他们要了解罗马帝国灭亡跟美国历史有什么关系，
他们要了解罗马帝国灭亡和美国历史有什么关系，
他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他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
因为你知道这个罗马帝国跟美国有很多相接近的地方，
大家要知道罗马帝国和美国很多接近的地方。
罗马帝国跟美国都是建立在民主的这个基础上，
罗马帝国和美国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
罗马帝国很早就有这个参议院，美国有参议院，很早就有参议院的。
罗马帝国已经很早就有参议院，就好像美国。
罗马帝国的法律成为了西方法律的基础，各位你知道吗？
罗马帝国的法律是成为西方法律的基础。
换句话说，我们澳大利亚的法律也是跟着西方法律，跟罗马这个法律很类似的。
所以按句话说，我们澳洲的法律也是很类似罗马的法律。
所以这些学生呢，他们在研究这方面呢，他们把这个功课称为什么？历史重获，History Alive。
所以这些学生研究这方面，他们就将它名为让历史重活。
各位，你知道罗马帝国是主前第一世纪到主后第五世纪的超级强国。
你知不知道罗马帝国是在主前一世纪到主后第四世纪是超级强国？
差不多有6个世纪天下无敌。
差不多6个世纪是天下无敌。
而美国呢，也是21世纪的超级强国。
而美国也是21世纪的超级强国。
特别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还是超级强国。
特别是经济上、军事上都是超级强国。
我在看一篇报道，美国是第一，第二是中国，第三是俄罗斯，这个军事强国。
军事强国按这个排列是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中国，第三是俄罗斯。
学生们他们在研究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当然有外在的原因。
他们是研究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当然是外在的原因。
当时有德国的这个蛮人 Barbarian 起来。
当时有德国的蛮族人兴起，
罗马帝国军事庞大的开销，这些是外在的原因。
同埋罗马帝国军事巨大嘅开支，呢啲都系外在嘅原因。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研究这个历史啊，就会发现到一个朝代灭亡，一定是由另外一个朝代把它灭掉，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哋研究历史咧，当一个朝代灭亡，一定系有另外一个朝代兴起嚟到将。
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夏商周，然后战国，然后中国有很多的朝代，都是被另外一个朝代灭亡期而代之的。
中国好多嘅朝代都系因为另外一个朝代嘅兴起而起而代之。
世界历史也是这样，
世界历史亦都系咁。
我们读世界历史，知道亚述是公元前第八世纪、第七世纪的超级强国。
如果我睇外国历史，亚述系喺以前一个超级强国。
后来有一个朝代兴起，巴比伦尼布加尼撒，在公元前第六世纪把亚述灭掉了。
然后有一个民族巴比伦兴起，尼布加尼撒将亚述灭咗。
到了公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又有一个朝代兴起，叫波斯帝国。
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朝代兴起叫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把巴比伦毁灭了。
波斯帝国又将巴比伦毁灭。
到了公元前第四世纪，又有一个新的帝国兴起，那是希腊帝国。
在公元前四世纪，又有一个新的帝国兴起叫希腊。
亚历山大大帝带领着他的帝国把波斯国灭亡了。
亚历山大大帝又将波斯国灭亡。
到了公元前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朝代起来，那是罗马帝国。
到公元前一世纪，新的朝代兴起就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把希腊灭掉了以后，成为了天下第一的这个盟主。
所以罗马帝国将希腊灭咗之后，就成为世界第一嘅盟主。
可是到了公元主后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了。
但喺公元主后五世纪，罗马帝国亦都灭亡。
更奇怪的就是，罗马帝国以后没有一个帝国把它灭掉。
但系罗马帝国嘅灭亡系唔系有另外一个帝国将佢灭绝？
没有一个新的帝国取而代之。
我另外一个新的帝国起而代之。
罗马帝国根据历史家的看法是自己灭亡的。
罗马帝国根据历史家的看法是自己灭亡。
那是灭亡在自我的腐败。
它是灭亡在自我的腐败。
灭亡在自己政治的腐败、家庭道德的腐败、社会的腐败。
是灭亡在自己政治、家庭道德和社会的腐败当中。
罗马帝国到了晚年的时候，整个帝国非常社会治安这个非常的糟糕。
当他们罗马帝国晚期的时候，他们整个社会是非常之
社会暴力很遍，社会暴力，
社会暴力很普遍，
还有家庭败坏，这个家庭破裂，离婚，同性恋，这个乱伦等等，非常的普遍。
家庭方面有很多同性恋离婚啊，同埋乱伦等等。
各位弟兄姐妹，你只要看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写给罗马书的时候，他稍微提到在第一章，特别是26到30节，保罗提到罗马当时的那个社会的败坏。
在罗马书第一章，特别是26节之后嗰度，保罗有提到罗马社会当时的败坏。
耶罗米告诉我们一件事。耶罗米，
耶罗米耶罗告诉我们，
他说有一个女人她嫁给一个离婚32次的男人。
他说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离了婚32次。
这个女人本身也离婚了28次。
这个女人自己也都离了婚28次。
这个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腐败。
可以看得出当时社会的腐败。
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大家知不知道这些图片代表什么？
这是斗角式，在这个罗马的这个 Colosseum 斗角式在那里打的你死我活的那个。
这个是在罗马的斗兽场里面，他们有些斗角式在打到你。
罗马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很喜欢看这个斗角式之战。
在罗马无论他所有老百姓都很喜欢看这个比
赛，打到满地都是鲜血，而且那些观众在那里大声的呐喊，
打到满地都是鲜血，观众还在呐喊。
美国的这些中学生在研究这个罗马的这个腐败，然后就看到美国的社会也是很腐败的。
所以当美国这些学生在研究罗马社会腐败的时候，他们都看到原来他们的社会
都是
腐败。
这是 Las Vegas
这个是拉斯维加斯，
美国犯罪之都，
是美国的犯罪之都。
无论是毒品、 还有这个，然后或者是这个性爱，或者是赌博啊，可以说是没有睡觉的城市。
系啊，赌博、犯罪、性爱，一个唔瞓觉嘅城市。
A city that never sleep，没有睡觉，24/7的这个城市。
系都24小时都系混着唔瞓觉嘅城市。
那么叫做 the city of sin，
亦都
罪恶
罪
之都。
恶之都。
你去过这个 Las Vegas，你就知道我所讲的。那么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了美国社会的道德腐败跟罗马的这个当时的社会腐败很靠近。
当佢做研究嘅时候，发觉美国嘅社会道德腐败同罗马帝国嘅腐败好接近。
美国人有什么可以学习？这个可以从罗马的灭亡学到什么功课？
美国人可以从罗马帝国灭亡当中学到咩功课呢？
我们回到圣经，
我哋翻到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义人能做什么？
圣经话乜我知义能够做啲咩嘢呢？
当根基毁灭的时候，义人能够做什么？
当根基毁灭嘅时候，义人能够做啲乜嘢？
圣经里面用义人，就是代表神的儿女。
圣经度讲到义人就系代表圣
让我们
神嘅
听
儿女。
听大卫怎么说。
我哋听下大卫点讲。
当根基毁坏时，义人能够做什么？
佢话当根基毁坏嘅时候，义人能够做啲乜嘢？
有人劝告大卫说：“你要逃跑，
有人劝告大卫话你要逃跑，
要跑到远远去，
你跑到好远去，
像鸟一样飞到你们的山上去。
好似鸟一样飞翻去自己嘅山度。
”那这个就是说要逃跑啊，像鸟飞往你的山上去。
要逃跑，好似鸟咁飞往你嘅山上去。
可能有的人也说，当根基毁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可能亦都有人话，当根基毁坏嘅时候，我咩都做唔到。
我们很绝望，
我哋绝望，
我们要 give up，我们要放弃。
我哋就放弃。
感谢主，大卫没有这样说。
感谢主，大卫冇咁讲。
大卫说，当根基毁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什么上帝观。
大卫讲到，当根基毁坏嘅时候，我哋有个正确嘅上帝观。
什么叫做正确的上帝观？
乜嘢叫做正确嘅上帝观
就
呢？
说相信上帝掌管历史，
就要相信上帝掌管历史。
相信历史是上帝工作的舞台，
我要相信历史系上帝工作嘅舞台。
相信上帝在历史中工作，
要相信上帝喺历史中工作。
就好像当年上帝把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的城市毁掉一样，
就好似当年上帝将索多玛、俄摩拉、呢两个罪恶城市毁灭。
还有在历代里，我们有一些我们都看得到的一些罪恶的一些帝国啊，上帝如何的把这些帝国或者是这些国家毁掉？
或者近代我睇到系有啲罪恶嘅帝国，上帝点样将呢啲帝国毁灭？
当然，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上帝如何把这些罪恶的人国家毁掉，我们不晓得。
所以当然我哋唔知道几时神会毁灭呢啲罪恶嘅国家人。
不过他会告诉我们，当根基毁坏的时候，有四件事情我们可以做。
但系大卫话俾我知，当根基毁坏嘅时候，我哋有四件事可以做。
什么事呢？第一，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那不要逃跑。
第一件事就系唔好逃跑。
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说？你们为什么怎么说？你当鸟啊，飞到远远去，飞到山上去。”
佢讲到话我系投靠耶和华嘅，你哋点样同我讲呢？你话我要好似鸟咁飞到山去。
换句话说，大卫说不可以逃跑，我们不逃跑，我们不接受逃跑之说。
所以换句话讲，大卫话我哋唔会逃跑，我哋唔接受逃跑。
弟兄姐妹，当危险来到的时候，可以逃跑吗？
弟兄姊妹，当危险嚟到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逃跑呢？
逃跑是不是明智之举？
逃跑系咪明智之举呢？
或者逃跑是弱者的表现？
定系逃跑系弱者嘅表现？
在危险的时候选择逃跑，你们说可以不可以？
喺危险嘅时候选择逃跑，你哋话可唔可以？
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个城去。
佢话有人喺呢个城里面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哪个城去？
这是求生之道。
呢个系求生之道。
如果我们读初期教会历史，就知道当耶路撒冷教会被迫害的时候，好多信徒也选择逃跑。
如果我们读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当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很多的信徒都逃跑。
圣经告诉我们，除了十二个使徒以外，其他的信徒很多都跑到犹大、撒玛利亚，有的甚至跑到但马色去。
圣经告诉我们，除了十二门徒之外，很多的信徒都逃到犹大、撒玛利亚，甚至是大马色。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无论他们去哪里，他们就马上他们就对不起，他们就把福音带到哪里。
但一件事我们知道的，无论他们去逃到哪里，他们将福音就带到那个地方。
上帝的儿女不需要留在危险的地方来面对灾祸，
上帝的儿女不需要留在危险的地方去面对灾祸，
来证明我们是上帝忠心的儿女，
而来到证明我们是上帝忠心的儿女。
我可以选择逃跑，
可以选择逃跑。
大卫王岂不是这样吗？
大卫王岂不是这样？
大卫王在他面对这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刚刚我跟你们分享，他逃到非利士人之地去哦。
刚刚都分享到大卫王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都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
他在洗克勒住了一年四个月。
他在洗格拉住了一年四个月。
后来扫罗王跟他儿子在战场上死了，他知道扫罗死了，才敢离开非利士人之地，回到希伯伦。
后来他知道扫罗死了之后，他才敢离开非利士人之地回到去。
当他的儿子亚沙龙兵变的时候，他逃到约旦以东的这个马哈念去。
当他逃避他的儿子追杀的时候，他也是逃到约旦以东的马哈念。
但是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是不可以逃跑的。
但是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有时候你是不可以逃
跑。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留下来，我们要去勇敢的去面对，靠着上帝的力量。
有时候我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留下，靠着上帝的力量去面对。
那这个敌人弯弓把箭插在弦上，要暗中射杀那心里正直的人。
他看那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
有人说，大卫啊，你跟你的跟随者要逃到远远去，像鸟一样飞到山上去。
有人跟大卫说，你和你跟随者要逃跑，好像鸟一样飞到你的山上去。
大卫回答说，我不逃跑。
大卫回答他说，我不逃跑。
我的跟随者也不逃跑。
我的跟随者也不逃跑。
他愿意在这个那个历史的时刻里面留下来，来面对，靠着上帝的力量。
他愿意在那个历史时刻里面靠着上帝的力量留下来面对。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面对第四例的这个攻击，敌基督。
我们今天也都受到敌基督的攻击。
敌基督的道德势力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猖狂。
敌基督的势力越来越严重猖狂。
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些基督徒的运动员，他们因为站在圣经的原则，他们反对同性恋，结果他们的 contract， 他们这个契约被取消了。
你知不知道有些基督徒的运动员因为他们站在基督徒的立场反对同性恋，他们的合约就被取消。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女人？
大家认不认识这个女士？
这个是一位我们澳大利亚很出名的这个网球健将。
这个是一个澳大利亚很出名的网球健将。
在墨尔本有一个在这个墨尔本有一个 hall 是以他的名做纪念，因为他太伟大了。他是赢得了19次网球公开赛，这公开赛是一年就举行4次哦。
他是很犀利的，他曾经赢得过19个网球女子公开赛，咁喺墨尔本呢一个地方以他命名的。
今天这个 Margaret Court 他是牧师啊，就是在西澳做牧师。
呢位 Margaret Court 而家系喺西澳做牧师嘅。
他在讲道的时候公开反对同性恋。
佢讲道嘅时候公开反对同性恋。
结果很多人攻击他。
结果很多人攻击
他，甚至有的人说把那个 hall 那个名字改名，不要以他的名做纪念，因为他反对同性恋。
甚至有人说将这个地方已经要除掉他的名，不要用他的名命，因为他反对同性恋。
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回应呢？
弟兄姐妹，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回应呢？
我们妥协吗？
我们是不是
妥协吗？
是不是妥协呢？
我们逃避吗？
我们是不是逃避呢？
或者我们要去面对？
定系我哋要面对？
我觉得我们要接着就是要站在什么圣经的基础上。
我觉得我哋要企喺圣经嘅基础上，
站在圣经的基础上勇敢地去面对。
我哋要企喺圣经嘅基础上勇敢咁去面对。
当根基毁坏时，一人能够做什么？
当根基毁坏的时候，我们二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相信在这里大卫讲的根基也是表达了社会家庭根基的这个裂痕。
我相信大卫这里提到的根基也是代表社会家庭的根基的裂痕。
二人我们基督徒能够做什么？
二人我们基督徒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放弃吗？
我们不是放弃？
我们逃跑吗？
我们不是逃跑？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当然我们可以祷告，
当然我们可以祷告，
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力量，
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力量。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和我基督徒要站在圣经的 立场上，非常明白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站在圣经的立场上，要很清楚我们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请你记得，如果我们不站在上帝的这边，有一天上帝也不站在我们这边。
请你记得，如果我们不站在上帝那边，有一天上帝都不会站在我们那边。
今天我们站在上帝这边，有一天当新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上帝也会站在我们这边。
当我们今天站在上帝那边，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上帝也会站在我们那边。
当然最令我们感到失望的就是有一些教会不站在上帝这一边。
当然令到我们很失望的是，有些教会不站在上帝那一边。
澳大利亚有一些教会他们妥协了，
澳大利亚有些教会他们妥协，
他们公开支持同性恋的立场，
他们公开支持同性恋的立场。
在他们教会里面有同性恋的这个结婚礼，
在他们教会里面还更加有同性恋的结婚礼。
他们教会里面有同性恋的牧师，可以的，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接受。
他们教会里面有同性恋的牧师，他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接受。
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偏，可以说 是个偏差了。
他将圣经的解释偏差，
圣经的解释好多好多，我没有时间一一的跟你们分享。
圣经的解释有好多好多。
我们教会两千年来的神学立场 被妥协了。
我们教会两千多年的立场被妥协。
正如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所讲的，写给提摩太后书，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必怎么样，烦这个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偏向荒谬的原因。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保罗提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偏向荒谬的言语。
我觉得我们不单单站在圣经的立场，我们要公开表达我们的立场。
我觉得我们不只单单要站在圣经的立场，我们要公开我们自己的立场。
在需要的时候表达我们的立场，
在需要的时候表达我们自己的立场。
就如我今天早上在讲到，就是公开表达我的立场一样。
就好像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立场。
各位你知道吗？在2012年基督教布道这个福音这个性质的学会，他们曾经写一封信给政府。
你知道2012年基督教的协会曾经写一封信给政府。
那个时候国会还没有通过。
那时候教会还没通过。
那个时候是联合政府。
那时候是联合政府。
这封信是这样，英文写很长，我把它缩短给你们看一看。
那封信写得很长，是英文来的，现在我们截了一截出来。
我们用广东话来读就好了。
我们用广东话读出来，
其他人
看。婚姻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宗教、文化以及群体的潜解，一男一女的结合。许多澳大利亚人都很珍惜这制度。同性婚姻会给儿女带来不良的后果。在婚姻中的配偶、亲生的父母能提供儿女最好成长的环境，这是政府应当鼓励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应该有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应该有的立
场。第三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
第三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要相信上帝掌管历史。
我们要相信上帝是掌管历史。
那我们来看看大卫的回应好不好？
我们看看大卫的回应。
大卫他没有用他的公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
大卫没用他们的公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
大卫是君王，他可以动用他的这个警察啦、治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
因为大卫是王，君王，他可以用他下面的保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
大卫没有这么做，
但是大卫没这么做。
这意味着我们基督徒也不需要去攻击别人。
这个意味着我们基督徒也不需要去攻击别人。
我们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们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们站稳我们的立场就好，
我们站稳我们的立场。
我们必须要在大体媒，这个大众媒体啊，来攻击别人。
我们不在大众媒体上攻击别人，
我们也不要去城里面去示威，
我们也不需要去城里示威。
我觉得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手段。
我觉得这些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手段。
他会怎么说呢？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他怎么说呢？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请我们不要表面来读这句话的意思。
请我们不要表面这样在读这句话。
关于很深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背景在后面。
是有很深的神学背景在里面的。
耶和华在他的宝座上啊，在他宝座在天上，这个耶和华的宝座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到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耶和华的宝座是什么意思呢？
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看，他的意思是说耶和华在掌管历史。
在旧约圣经的解释来说，是代表耶和华在掌管历史。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上帝在历史中工作。
上帝在历史中工
作。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有一个正确的上帝观。
所以我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上帝观。
各位，你还记得以赛亚先知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赛亚先知？
公元前740年，有一个王叫乌利亚王死了那一年。
在公元前740年，乌利亚王死那年。
圣经告诉我们说，乌利亚王奔的那一年啊，在乌西亚王，对不起啊，这个乌西亚不是乌利亚啊，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先知到圣殿去祷告，还记得吗？以赛亚书第六章。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先知去到圣殿祷告。
原来乌西亚王是犹大的一个好王。
原来乌西亚王是犹大的一个好王。
这个好王死了，
这个好王死了，
他的儿子怎么办呢？这个儿子要接着做王，
他的儿子要接着做王。
这个儿子不一定是最好的儿子，
这个儿子未必是一个最好的儿子。
以赛亚很担心犹大的前景如何。
以赛亚很担心犹大的前景如何。
所以他是带着这种忧伤，you know, 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心态到圣殿去祷告。
他带着担心不知何去何从的心态去。
圣经告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异象。
圣经告诉我们，他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
他看到什么异象呢？耶和华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
他看到什么异象呢？他看到耶和华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
意思是说他看见上帝在历史中掌管。
意思是他看到上帝在历史中掌管。
既然上帝掌管历史，他就可以放心了。
既然上帝掌管历史，他就可以放心。
上帝会带领以色列前面的道路。
上帝会带领以色列前面的道路。
好，第四点我们要来，这个刚刚讲过了，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惩罚。
而另外一点也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惩罚。
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这次呢，我们照样的用广东话来读，看 中文的经文来看。
请大家听我述出诗篇十一篇第二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作他们杯中的粪。
这里是告诉我们上帝将来的惩罚。
这里是告诉我们上帝将来的惩罚。
没有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上帝将来的惩罚。
某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逃避神将来的惩罚。
有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在历史中惩罚这些恶者。
有时候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神惩罚这些恶者。
就好像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上帝惩罚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把它毁灭了。
就好像舊約那裡我們看到神懲罰所多瑪、俄摩拉這兩個城市將他們毀滅。
我們也看見在歷史中有一些邪惡的帝國、啊、最終、啊、滅亡了。
我們都在歷史當中看到一些邪惡帝國最終都是滅亡。
可是今天我們看見在世上有一些惡人好像很得勢、
啊、但是我現在我們看到世界上好像有些惡人很得勢，
而義人遭到的冤，遭到的這個冤屈，
而这个义人遭受到
冤屈，甚至受苦，
受苦，
我们
冤屈，
看不见这两者有什么分别。
我们没有看到这两方面有什么分别。
基督徒要相信，有一天上帝要把这两者分别出来。
基督徒要相信，有一天上帝会将这两者分别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保罗、这大卫在 这段经文里面所要表达的。
我觉得这就是大卫要在这段经文上面
那一天要来到，
那一天会来到，
上帝要改变一切，
上帝要改变一切，
上帝要向恶人满这个密布罗王，有烈火，有硫磺。各位，你看到这些烈火硫磺，想到索多玛跟蛾摩拉、
啊、上帝会向恶人密布罗王，有烈火，有硫磺、嗯、
上帝自然的会在历史中，在他最适当的时间里面来惩罚罪恶的人。
上帝会在历史当中在最适合的时候惩罚恶人。
弟兄姐妹，当家庭跟社会的根基毁坏时，
弟兄姐妹，当社会和家庭的根基毁坏的时候，
我们不能逃跑，
我们不可以逃跑，
我们也不要逃跑，
我们都不要逃跑，
我们也不要感到失望，
我们都不要感到失望。
当家庭跟社会根基被破坏时，我们要站在圣经的立场上，站立得稳。
我们当教会，不是，sorry，当家庭和家庭的和社会的根基被毁坏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圣经的立场上站得稳。
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表达我们的立场。
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表达我们的立场。
当家庭与社会的根基毁坏的时候，
当社会和家庭的根基毁坏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要成为别人的模范。
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要成为别人的模范。
我们基督家庭要有爱心，有宽恕，有平安。然后我们以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
我们要基督徒的家庭将基督成为一家之主，有喜乐，有平安，有宽恕。
当社会家庭的根基毁坏的时候，我们要向世界人来宣告，宣告什么呢？基督是我们的根基，不动摇的绊脚石。
当社会和家庭根基被毁坏的时候，我们要向世人宣告，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不动摇的防角石。
当家庭和社会的根基破坏的时候，
当社会和家庭根基被破坏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上帝掌管历史。
我们要相信上帝掌管历史。
最后，当家庭和社会被毁坏的时候，根基毁坏，我们相信有一天上帝会惩罚这个罪恶的人。
当家庭和社会根基被毁坏的时候，我们相信有一天上帝会惩罚犯罪恶的人。
罪恶的势力要完全的被毁掉，
罪恶的势力要完全被毁掉。
上帝要建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上帝要建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所有罪恶的势力都要被完全的要被毁掉，
所有罪恶的势力要完全的被毁灭。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通过大卫写出了这首信心之歌。
感谢你通过大卫写这首信心之歌。
那告诉我们，当根基被毁坏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告诉我们知，当根基被毁坏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主啊，三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觉得对我们今天也有很大的意义。
主要是三千年的今天，我们都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大卫给我们非常好的教导。
因为大卫给了我们很好的教导。
教导我们说，当根基，社会的根基跟家庭毁坏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你。
告诉我们知，当家庭社会的根基被毁坏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你。
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的立场。
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的立场。
我们还要相信你会带领整个历史。
也要相信你会带领整个历史。
有一天你会在历史中来惩罚那些恶的势力。
有一天你会在历史当中惩罚那些恶的势力。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充满着败坏。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社会充满败坏。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如何懂得来面对。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代的时代能够勇敢的面对。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帮助。
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帮助。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祝福你们。
上帝祝福你们。